讲解澳洲福利政策，
透析社区新闻热点，
掌握最新生活资讯。
希望之声，
走入澳洲。
听众朋友您好，感谢您继续守候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每周三晚上和您见面的走入澳洲栏目，我是主持人明诗。在走入澳洲栏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澳洲政府部门的嘉宾做客节目，为听众朋友解析时下的福利政策、税务、安全交易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那今天晚上呢，我们邀请到了新州公平交易厅的投诉处理专员 Vicky 陈女士做客我们的走绕州栏目。Hello, Vicky, 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你做客今晚的走绕州。今天晚上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第一种方式，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在网上搜索悉尼的落地电台 FM90.1 收听节目。第二种方式，您可以在手机的 App Store 或者是 Play Store 搜索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手机 App, 免费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 收听节目。第三种方式，您可以登录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网站 ozvoice.org, 点击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时呢，我们是直播的热线节目，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参与互动，提出您关心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会在十分钟以后开通，欢迎您的守候。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想聊的话题啊，是跟共有物业有关系的。内容呢，涉及到了共有物业的方方面面，以及因为共有物业所产生的各种纠纷。那 Vicky 啊，说到这个共有物业，那我们想先了解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涉及到共有物业呢？
共有物业涉及到的有三种类型。第一啊，就是单元楼，我们英文就是说 unit, 啊。公寓楼啊，英文就是 apartment, 还有一个第三种呢，就是联排别墅，就是 townhouse。
那言外之意，除了这三种类别，比如说像在澳洲有独立式住房住别墅的话，就不会牵扯到共有物业，可以这么理解吗？
正确。
OK, 说到这个共有物业，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那么说到这个共有物业，就是你从这字面上面理解，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拥有或者使用的物业。那么如果你对它进行改动的话，那影响的不仅仅是你一家，而是其他所有的用户。那么在这个每一个单元楼，它在当时在建立的时候呢，它就是其实上它是有一个这个物业的设计图纸啊，就是叫 strata plan。他当时会跟在建立的最初的时候呢，他会跟这个新州的这个土地注册局 New South Wales Land Registry Services, 他会进行一个注册，然后就是界定到底这个公寓楼它的公共物业的部分范围是哪里。但是从一般来讲呢，譬如说这个大楼的主要的结构部分，譬如说这个外墙、窗户、地板，还有你的天花板、屋顶。像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属于就是跟其他业主一同共享的，这些就叫做共有物业。
哦，你刚才说到地板跟天花板，我稍微想了一下啊，也就是说家里的我们住的这个地板，它是楼底下邻居的天花板，可以这么理解吗？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说当时就是一般来说，这个单元楼它在注册图纸上面，它会包括这个所有的天花板的。屋顶，如果是说你想要对任何这个天花板进行装修，譬如说你又想再加一个吊顶这样子，或者你想自己安装一个嵌入式的灯具，那这个时候呢，那业主要向这个物业进行咨询，看看到底你所装修的是属于表面上的装修呢，还是要进行结构方面的装修。因为如果是涉及到这个物业的结构的话，那么这种是一定要向这个业主委员会进行报批的，不能随随便便就是自己去修的。
那涉及到这个共有物业，比如说我是业主的话，我想装修，那我从哪里可以知道哪个是共有物业，哪个是个人物业呢？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图纸，是说我去看图纸吗？
你可以去找这个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土地注册局，这个New South Wales Land Registry Services，然后他们就会对每一个公寓楼，它当初是都会有一个这个 strata plan，然后上面就会有界定，就是说哪一个部分是共有区域，哪个部分是个人的区域。
明白了。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改造这个天花板做一个嵌入式的吊顶，那这个就是共有物业就会涉及到一些问题了。那我也听说很多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邻居啊，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他们想把家里的这个墙也进行改造，想把比如说两间弄成一大间，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涉及到共有物业的问题？
那就要看一下当时他这个墙到底是不是跟这个共有物业有联系，譬如说它是连在一起的，又或者稍微有一点点联系啊，或者它这个如果这个墙的拆动会不会影响你的地板或者是天花板这个样子，所以都要具体看一下究竟就是跟这个就是对共有物业有没有影响。如果是完完全全没有影响的话，只是在你的这个房间里面，就是独立出来一栋墙的话，那就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是要跟共有物业有一点点的粘连的话，那就是要跟这个物业就是进行申请，看看他们批不批准这样子。
哦，看来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细啊，只要跟共有物业有一点点的关系，都要具体去看了。
对，就之前就是我们就是有收到的案例，就是说，有这个业主他是决定装修他的这个浴室，然后在装修的期间，这个瓷砖破裂，然后就导致这个水就漏到了邻居的这个就是房间里面，然后因为这个当时这个业主权益团体他是没有批准这项装修的，因为这位就是业主他觉得我自己对我的浴室装修，我应该对这个共有区域没有影响啊，结果他就没有报修，没有报这个申请啊，结果出现这件事情后呢，这个业主权益团体是将这个事是交给了这个新州民事与行政仲裁厅，然后当时这个法庭就是命令这个业主将这个浴室恢复原状啊，然后呢他不得不就花钱去修复损坏的地方，而且还得花更多的钱把这个浴室改回原来的样子。
真是得不偿失啊！
是
那
的。
也就是说，这个共有物业和个人物业这个概念啊，真的是得搞清楚，尤其是涉及到改装或者是装修的时候。
要看看它究竟是不是改变了这个结构，这样子。
结构，好的。那说到这个共有物业，到底是谁对这个共有物业来负责或者说承担责任呢？
那么根据这个物业管理法规定呢，这个业主权益团体他必须妥善的维修和维护这个共有物业。那么如果是个人业主呢，他本身就是对其地段上所有的非共有物业就是负有责任。
业主权益团体，可不可以再跟我们稍微具体讲一下？
业主权益团体它是由这个所有的业主组成。那么只要你是业主，那么你就自动成为这个该团体的成员。业主这个权益团体它是负责这个公寓楼计划的整体管理，包括就是共有物业的维修，然后他们可以就是设定这个物业管理费的多少，然后还有资金管理、保险还有记账等各事务。然后业主权益团体，他们可以自己来去，就是说，自己去操行所有的事务，但是他们也有权利去雇佣，譬如说这个物业管理经理，譬如说这个大厦的管理员，去帮代替他们去，就是说操持刚刚所说的事务。
那这个业主团体内部有没有构架呢？
基本上来说，他是会有这个业主委员会的，就是主席，然后他有秘书。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物业经理，还有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大厦管理员，
好的，那如果说作为我们个体业主住在这个公寓楼里，我如果想参与到有关这个公寓楼的相关事务的决策，我怎么能够参与进去呢？
你可以通过就是说参与就是业主的法团会议，然后去 就是说加入到这个团体里面去。然后是如果是说你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譬如说这个公益项目的项目的这个管理模式你就可以加入这个会议。然后这个你作为业主，你是可以进行就是投票，然后去表决，去影响这些决定的。
那 WeCan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业主他是有影响这个，就是说公寓楼的这个项目的权利的。那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物业的中介，他们的服务其实是不尽如人意的。那作为业主的话，是不是有这个权利可以解聘他们，或者是说更换另外一家物业中介呢？
我们刚刚在解释这个业主权益团体的时候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如果业主权益团体他不想去自己去操持所有的事务的话，他们其实是可以去请这个物业中介帮他们去处理这些事务的。那么这个物业中介实际上他只是这个业主权益团体的一名雇员，他们可以给就是业主提供这个指导、指引或者是建议。但是最终的权利就还是在这个业主权益团体的手里。那么这个业主权益团体它可以授权让他们去就是去履行一些相关的职责。如果是对这个中介感觉不满意的话呢，那么这个业主权益团体通常会就是召开一个会议来讨论，就是说这个中介哪里做得不好。或者说他这个中介没有履行相关的义务，他应该去履行相关的义务，然后就是得等同说先给一个书面警告吧。那么如果他还是就是说，还是做得令你不满意的话，那这种时候，这个业主权益团体就有权利去终止与他的合同。但是要注意看看，就是说，如果你终止他的合同的话，你们原来的合同上有没有写说一些附加条件，这个要看清楚了。
明白了，所以最终的权利还是在我们业主权益团体的手里的。
是的。
那我们想问一个关于钱的问题啊，我们通常交的这个物业管理费，到底都花在了主要哪些方面呢？
这个按照法律来规定呢，这个业主权益团体是有权利向这个所有的业主征收这个物业管理费的。那么，他这个物业管理费用来就是维护共有物业，他还必须建立一个物业这个维修基金来支付，譬如说这个楼层的粉刷呀、车道的整修啊、置办这个新屋顶还有排水材料等等的一些维护成本的支出。
那这些管理费是交到了物业中介那里，是吧？
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说物业中介它是代替这个物业权利团体去履行相关的这个责任和义务的。那么
对，
最终的这个钱还是到这个业主权益团体这里，然后业主权益团体来决定这个钱要花在哪个地方。也所以就是说，这个钱不是说随随便便想花到哪就花到哪的。这个呢，每个业主他要决定要交这个钱之前，都会收到这个业主权益团体给他们发的一份通知，告诉他们听这个钱到底用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之前有收到一些业主会跟我们说，哎，我不同意这个，你去粉刷这个墙，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粉刷这个墙，所以这个业主就不交钱了。那像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到你不可以不交这个钱，因为呢，如果你不交钱的话，那作为这个业你是违反了这个物业管理法的。那么这个业主权益团体他有权利把你告上这个新州与刑事民政仲裁庭，然后反而来罚你的款，这样子。
OK，这个事情到这一步就严重了。
对对对。
那如果说啊，在这个公寓里生活的话，住在这里边的人，他们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那么住在公寓楼里面呢，那大家邻居都走得非常非常的近，那么所以呢，有些时候呢就会经常会就是有一些些小摩擦啊。那这个时候呢，在每个公寓楼里面，他都会给出来一系列的规定，然后告诉你听什么可以做，什么可不可以做。那譬如说，好像我们之前我们就有业主给我打电话说，这个阳台上面说不给放东西，不给晾衣服啊，这个是不是真的呢？啊，这个我不知道，民事有没有听说过关于阳台上给晾衣服的事情？
这个我好像有听说过，但是这种情况应该不是很多见吧？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要看看这个物业所制定的这个细则我们英文里面就是说到就是 by law。 要说到这个阳台上面的事情呢，就是可以追溯到96年当时的这个物业管理法，当时他们就是规定这个业主是不可以在这个阳台上面晾衣服的，除非是得到这个业主委员会的认可。但是这个业主委员会通常他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他们认为就是阳台上面的衣物啊，你放在外面就是在外观来上看就是很不雅的然后后来最近就是通过我们公平交易厅 Fair Trading， 我们给就是上头提出的建议，就是说要更改这个法规。那么现在呢，公寓楼的住户他其实可以在自己的这个阳台上面晾衣服，只要就是从外面的街道上你看不到你所晒的衣服，这个就没有问题。如果是能看得到的话，你还是得向这个物业权利团体进行这个申请。如果本身带阳台所以就是如果阳台上本身他有自己给你带这个晾衣绳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应该是在细则里面会有规定说你这个衣服可以晒多久。不相信的话，大家可以如果是住公寓楼的话，可以回去找到你的这个物业管理经理，问他们拿一份这个细则 by law， 看看就是关于你这个晾衣服的这个规定。
你这么说的话真得看看了，不愧叫细则，是真细啊。
对对对，他这个细则是他就是说不管是你是住户还是访客，你都必须遵循这些细则。他是规定到你方方面面，比如说你能不能吸烟，在哪里吸烟可不可以养狗，还有有的时候你停车可以停在哪里这样子。如果是你违反了这个细则的话呢，那么通常的话这个业主委员会他会先是要求你就是给出口头方面的一些警告，就是让你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如果你还是不改的话，那么物业经理就会给你发一份书面的警告，英文就是叫 notice to comply， 就是遵守这个规则的通知。如果你收到这个正式警告你还是不改，那么这个业主委员会他是有权利向这个新州刑事与民政这个仲裁厅就是进行上诉，然后申请对你进行罚款。
最好还是不要闹到法庭上，不要闹到仲裁庭上。那说到这个细则，也就是说不管是常住在这个楼里的，是买了这个房子的人，还是说租户，还是说访客，都一定要遵循这个细则。那说到这个细则，它是谁制定的呀？
它是由这个每个物业项目的所有的业主所决定的。然后它这个细则也必须要在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新州的政府机构叫做Land and Property Information， 新州土地与物业信息局进行登记。如果你是想修改这个细则的话呢，那你必须要征得75%的这个业主同意。然后
投票
修改了，对对对，不是随随便便就改的。那么修改了之后呢，你还必须要向这个新州这个登记总办事处 New South Wales Office of Registrar General 提交。
还是这个细则的问题啊。如果说新搬进了一个公寓楼，那我去哪里去了解这个细则？好像没有人会主动给这个细则。
有的时候呢，你就是作为业主和租客呢，你不会收到这个书面的细则。但是如果你没有收到的话，你可以去问一下你的公寓楼的物业管理员、物业经理或者是这个业主权益团体的秘书去拿，然后他们通常都会马上给你的。
好的。那如果说在这个公寓里生活嘛，难免会有磕磕碰碰，比如邻里之间有一些纠纷。那可能有几种情况。那第一种情况，假如说是业主跟业主之间发生了纠纷，那这个纠纷该怎么解决？找谁去解决呢？
如果是业主跟业主之间的纠纷呢，那要看一看究竟是什么类型的纠纷了。如果是譬如说刚刚我们讲到的关于细则方面的纠纷，譬如说你这个邻居经常在这个阳台上面抽烟，然后就 烟味就传到你家去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对你的邻居不满意。那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那么我是建议这个业主是先去找这个物业管理经理要一份细则，看这个吸烟的范围到底是哪里，这个大楼里面能不能吸烟，阳台上面能不能吸烟，究竟是怎么规定的？物业管理经理去帮忙。如果这边的话呢，最终还是可以就是到我们这个联系我们这个公平交易厅 Fairtrading，我们有一个免费的这个调停服务。
好的，那刚才说到了这个纠纷是跟细则有关的纠纷，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业主往往跟物业中介之间也会发生一些纠纷，这也是挺常见的。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纠纷应该找谁解决？解决问题的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是跟这个物业中介之间产生的纠纷的话呢，那么首先建议就是业主权益团体，他是可以找一名业主代表去跟这个中介去谈一谈，看看究竟什么地方不满意，纠纷在哪里，试着先去谈一谈这个问题。如果是觉得是这个争议无法解决的话呢，那么你们可以在这个业主权益团体里面，我们之前有讲到的，可以召开一次会议，要是就是决定说要不要终止合同，或者是就是解雇这个中介这样子。如果你还是想用这个中介的话，但只是觉得有一些问题调停不了的话，那也是可以，就是说，跟我们这个公平交易厅来联系，然后呢，我们也是可以，就是对这个中介和这个业主权益团体进行一个免费的调停服务。那么最终如果最终还是解决不到的话，那么可以就是把这个问题提交给这个新州民事与行政仲裁厅，由他们就是进行一个最后的一个判决。
看来这个不同情况解决问题的流程也是不太一样的。那说到这个话题啊，新州公平交易厅这一方面，就是您这个部门它具体的职责可以帮助到民众什么呢？
对于公寓楼的居住者包括说公寓楼本身的业主或者是租户，然后房东我们都会提供相关的就是关于权利与义务之间就是方面的一些教育，然后还有我们刚刚也说到的，也会展开就是公寓楼居住的一些免费的调停服务，然后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各种就是解决各种问题还有争议的一些方法。
好的，那如果想联系新州公平交易厅，有没有联系方式可以提供给我们呢？
我们的联系电话呢，就是133220。你可以如果是需要语言这个帮助的话呢，可以先打这个131450。那么如果是你想要就是希望我们就是进行免费调停的话呢，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www.fairtrading.nsw.gov.au，你可以到这个网站上面去递交一份投诉。然后也可以到就是这个新州的服务中心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去填写一个书面的表格。
好的，谢谢 Vicky。那刚才 Vicky 提到了这些联系方式和网站呢，我们也会放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走入澳洲栏目这一期的节目下方，方便我们的听众朋友查询。那看看时间，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真的有限，今天的走入澳洲栏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听众朋友暂告一个段落了。今天晚上感谢新州公平教育厅的 Vicky 陈女士跟我们分享了跟共有物业有关的话题，谢谢你，Vicky。
谢谢主持人，那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
那如果您有任何跟消费者有关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您可以联系新州公平教育厅寻求他们的帮助。同时呢，也欢迎您联系我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我们会帮助您询问新州公平教育厅，帮助您一起寻求解决的方案。那我们今天的走入澳洲栏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讲解澳洲福利政策，
透析社区新闻热点，
掌握最新生活资讯，
希望之声
走入澳洲。